大半夜的，电话响，安从梦中硬生生地切换到假装很清醒、很深沉。David？ 对方一愣，确实个男的，但是中国男的。安的声音懒了下来。谁呀？程心他叔说，都夜里两点了，程心还没回家，手机先是不接，再后来就彻底打不通了。他也是晚上刚知道他哥离婚的事儿，想了各种可能，都是最可怕的。程心要是在他家期间出点什么事儿，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安抚程叔，说这年头想出事儿还真没那么容易，答应让全编辑部的人都去找。程叔抱歉打搅了他的休息，挂了电话。婶儿穿着小碎花睡衣，叉着腰怒道：这都什么孩子呀，这刚来北京几天呢，就刷夜就不回家。叔让他别急，急管用吗？要冷静。婶儿可冷静不了，他指着墙上落了尘土的镀金挂钟说：这都几点了啊？你看看，快三点了，那么大个姑娘，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怎么跟她父母交代呀？婶儿说的正是叔想的，叔的着急加了倍了。我这不是找他们领导了吗？已经让他们编辑部的人都去找了。听到有人大半夜的也和自己一样不得消停，婶儿的心情稍稍平复了，她叹道：哎，真是不让人省心呢。这孩子长得又还成，万一让坏人给盯上，胡说八道。叔侯婶儿，程子云探头出了一声：我妈都没给我操过那么大心。叔心疼儿子，轰他回屋睡觉。可子云爱听这个，好赖不走。婶儿问这事儿要不要跟他哥说呀？叔说不行啊，怎么说呀？说孩子找不着了，到这会儿都没回家，打电话没人接，这不是让人干着急吗？两个人叹息说，还是生儿子好啊，这闺女一过14岁，还真不让人省心呢。半个小时过去，婶儿累颓了，开始一个劲儿地往好处想，想程心是不是去同学家了，一晚上不回来，这也没什么呀。问题就是，从没有听程心提起过他有同学呀。叔看子云回了房，压低声音说：我哥跟我嫂子今儿刚办了离婚，那离婚证还热的呢。我怕这孩子想不开。婶儿大吃一惊，惊的不是出了这么大事儿，而是出了这么大事儿，丈夫竟然没跟她说。她骂了丈夫几句，又开解道：那也不至于的吧，这离婚多大点事儿啊。叔将心比心，这话是这么说，可你想想，咱俩要是离了，程子云他得多难受啊。婶儿狐疑地瞪着叔：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呀？没有没有。叔刚后悔又说错了话，子云突然推门进来，高兴地露出了虎牙说：我知道他去哪儿了。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蒋涛，他将醒未醒地开了门，开门的瞬间才醒悟过来，太没有安全意识了。外面是一个高大男子，倒不像是坏人，但是一脸的晦气。蒋涛问：找谁呀？崇文直截了当地说：程心在吗？蒋涛的睡意顿时就没有了，他上下打量道：你是谁呀？崇文听这话音儿，知道八成在，口气缓和了一些。哦，我是他同事，他是不是在这儿啊？蒋涛犹豫，让他进也不是，不让进也不是。崇文解释说：哦，是这样，他不接电话，他们家人特别的着急。 蒋涛回头往客厅里看，让出半个身子来。崇文的视线得以进入，程心从沙发的被子底下探出毛茸茸的头，一脸的莫名其妙。崇文顿时烦躁了，直接走了进来。
你行不行啊？所有人都在找你，你接个电话会死啊。
蒋涛也很烦，为了这个女人被人找上门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审。他训程心道，
哎，你怎么不跟你们家人说一声啊？
程心坐了起来，套着件男士大 T 恤，茫然道，
我手机关静音了。
崇文的火马上就被拱了起来，手机是干嘛用的呀？如果不接要手机干嘛呀？他冲蒋涛点了一下头说，
啊，行了，找着他就行了，我走了。
蒋涛看崇文下了楼梯，重重的关上门，呵斥道，
你这不诚心让人误会我吗？啊，诚心。
诚心默默地把脸扭向了墙里，无声无息地淌下两行眼泪。蒋涛拉过凳子坐旁边看了一会儿，无奈地劝道，
行了行了，别哭了，哭一晚上了。我劝你回去你还不回去，你看看让人摸上门来了吧。
蒋涛困得够呛，揉脸找烟。程心半天都不肯转过身，说就是不愿意回去，父母都离婚了，叔叔和他还有什么关系啊，他没法面对人家。蒋涛不耐烦地说，
你这不就是小题大做吗？离婚了怎么了？离婚了你们身上也流着相同的血吧。
程心转过身来嚎哭道，
人家本来就嫌弃我，我爸爸根本就不爱我。
蒋涛无措，只得把手放在程心的头上安抚，批评道，
你这个人啊太敏感了。
程心哭哭啼啼地说，一看见他叔就想起他爸。蒋涛说，
我还是那句，那又怎么了？
程心突然严肃地说，我要搬出来。
好啊，我支持，只要你别搬到我这儿来。
蒋涛问，刚才那男的是谁呀？程心没反应过来，问哪男的呀？
就刚才来那男的呀。
蒋涛不大喜欢那个人。程心说，
啊，同事，是个摄影师，怎么了？
蒋涛说，那个人还挺横，浑身的酒气，他以为是程心的男朋友打上门来了呢。
程心板起脸说，你别开这种玩笑啊。
蒋涛说，这人弄得他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就像上学的时候偷偷摸摸谈恋爱被老师和家长抓到了一样。程心把脑袋蒙到被子里乱颤着笑了。蒋涛揉揉黑眼圈说，
神经病，又得失眠，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比睡觉更重要的呀？你呀也太能给人添乱了。
程心探出头来装乖，说了一声对不起。蒋涛没理他，摔上了门。第二天一早，程心在门口酝酿半天，满脸堆笑地进了杂志社。荣轩一见脸巴搭就掉下来了，摔摔打打地出去了。崇文则死盯着电脑。程心硬着头皮过去搭讪说，
不好意思啊，昨天麻烦你了。
崇文斜了他一眼，纠正道，
是今儿一早为了你大家伙全都没睡好，你看看你看看都没来呢。
程心唯唯诺诺的不敢吭声。崇文问，他给家里人打电话没有啊？程心说，手机没电了，也没有随身带充电器。崇文指着桌子上的座机说，
那你倒是打呀。
程心摸摸背包带没动，说电话记在手机里，手机打不开不记得电话号码。崇文一摔鼠标说，你们这些80后啊。一直在门口看着的荣轩笑道，
哎哎，你那打击面别太大呀。
崇文赶紧道歉说，
哦，对不起啊，不应该伤及无辜。
程心自知理亏，咬牙忍着。重温问他是不是连爸妈的电话都不记得呀？那倒是记得的。程心老师的回答却非常的恼人。重温说，这真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些小孩可真行，非退化了不可。既然用不着，还不如把脑子取出去，药酒里泡着，供着，跟太监供着小鸡鸡似的，反正没用，反正就是个摆设，留个念想。用电脑就够了，你们都是高科技，就是没人情味儿。程心一摔矿泉水瓶说，你能比我大多少啊？你别跟这儿倚老卖老。程心竟然犟嘴，重温气道，嘿，我就问你了，你这脑子里什么都不记，万一真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找谁呀？程心说，有困难找民警。重文运了半天气，吐出两个字儿：再见。安披头散发的进来，脸色铁青，目不斜视，砰的一声摔上了主编室的门。这回程心害怕了，他横下一条心，主动自首。进去的时候，安正看面前的两张纸，语气尚好，问他给父母打电话了没有啊？程心摇头。安说，你父母挺着急的，跟他们报个平安吧。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别埋在心里，咱们编辑部虽然个性不一样，但人性都挺好的，退一万步，你至少可以跟我说呀。安见程心瞬间就热泪盈眶，赶紧低头看面前的文件，打发他快点干活去。程心出来给秀蜜挂电话，不通，又打给程刚。程刚追问他是不是和蒋涛住一块儿了。程心对爸爸可不客气，冷淡地说没有。程刚小心地问他是不是怪自己呀？程心阴阳怪气地说，我不怪你，怪你有什么用啊？我没赌气，挂了吧。伊娜倒是羡慕程心，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多好啊，想不回家就不回家。他要是十点还没到家，那电话呀打得跟催命似的，十二点不回家，他妈就要抹脖子上吊了。他掐着嗓子丑化父母，你跟谁在哪儿干嘛呢？崇文听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呢？小熊说，父母都会对女孩子管得多点，要体谅他们。伊娜听着不入耳了，骂道，关你屁事啊，没有个性的小男人。这时安拉开主编室的门让都进来，众人看他脸色难看，都端正以待。安揉着太阳穴说，咱们呀被人告了。坚果第一期封面人物何冰冰小姐状告该杂志在她的照片上配以男性避孕最新情报，满街都是锥子脸，美是最美的谎言等押题文字，对她的名誉及精神造成了损害。这事儿简直闻所未闻，押题的杂志内容又不是针对封面人物本身，这是常识啊。荣轩一万个不理解。小熊小心地说，
很多人以为的常识也要允许有些人不知道。
伊娜翻翻白眼问，他缺心眼儿，你也缺呀？
程心说，何冰冰是明摆着揣着明白装糊涂，理他干嘛呀？安说，这也由不得不理呀，已经立案了。安问，
你们觉得他什么目的呀？
炒作呗，还能有什么目的？
荣轩说道。不过这招也忒低级了，低到坚果自己说出去都怕被人笑话的地步。这安也纳闷儿啊，哪能这么把无知当 style 呢？
Anyway， 我们是被人设计了。
荣轩赶紧摘清，他可不知情啊，这个人是经纪公司力荐的，之前也并不认识。
安表示了解。 荣轩才纳闷，那姑娘看着不像脑子好使的呀。伊娜骂，吵得这么下作也算脑子好使啊。诚心问，那咱们会输吗？那边厢，梁秋看了坚果创刊号，很容人，觉得作为第一期来说，坚果算表现尚可。但话锋一转，又说，光看头一期也没用，看头两期都没用，都是多年攒下来的 power， 并不能够展现现在真实的 level。 于是问销量，助理说不行，铺货很差。梁秋说这很正常，他又探头看看杂志说，第一期能做好也不奇怪，新史坑还有三日香呢。助理说，不过第一期就让人给告了。梁秋一愣，遗憾道，哎呀，这怎么搞的呀？趁老板还没来，慕龙迅速地在何冰冰的脸上亲了一口，冰冰推开了他，力道大了些，显得真心实意。慕龙脸色一沉道，怎么了？碰不得呀？冰冰嗔怪道，
让人看见。
看见怎么了？他们又不是不知道咱俩的关系，都几天没见了，你最近也太忙了。
冰冰正色，让他收敛点儿。他一个新人，整天卿卿我我，公司会觉得他没上进心，只顾着谈恋爱。慕龙说，
您还没上进心，自从签了公司，除了工作时间，咱俩见过几回呀？
得了得了得了，这不都是先苦后甜吗？我问你一句正经的，你觉得这个官司咱能赢吗？
慕龙让他放心，说自己咨询了很多娱乐策划人，没什么问题。现在新人一天一大把的往外冒，所以必须得有炒作点，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关注他和冰冰啊？冰冰点头说，
嗯，我信你的。
两个人从艺校的时候就在一起，也算是青梅竹马，患难与共。现在终于签了大公司，慕龙起过誓，一定要助冰冰成为一线明星。几年前，他认识到自己不是演戏的料，索性专心替冰冰打点事业。慕龙问，
不过要是真红了，你会舍得嫁给我吗？
冰冰看着他笑，凑上去亲了他一下。慕龙试图来一次法式的，门外却有脚步声。冰冰迅速地弹开，笔管调直地等门开了，叫声林总，慕龙也跟着站了起来。林总和所有面目模糊的成功人士一样，说四十也行，六张亦可，着装低调，配饰亮眼。一进来连声抱歉来晚了，青年男女感受到重视。林总坐到摆着紫晶洞的大班台的后头，拿起律师信和坚果看了半天，问道，
怎么着，你们确信这招好使？
慕龙说，这个办法绝对可以提高知名度，正好对应公司对何冰冰冰清玉洁的形象塑造，容忍不了任何暧昧的影射，和他单纯甚至有一点清高的外在是非常的符合的。慕龙说，
再说这个坚果杂志，一没背景，二没有知名度，不告他告谁呀？明摆着给人告的，咱也不告大杂志，什么时尚啊等等，咱也惹不起，要是能上这些杂志，爱给咱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像这种坚果，吓不死他。
林总觉得这杂志办得还行啊，不放心地看了冰冰一眼。冰冰只是笑，林总便放手让慕龙去办，相信他也做了不少的前期工作。公司的经纪人都是一人带一组艺人，只有慕龙带冰冰一个，这是重视。慕龙掏心窝子地感谢公司的信任，要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最高的回报。林总倒无所谓，
我倒是不求什么高回报，只要零风险，赔不赔钱无所谓，让他们道个歉，别输了就行。到时候人再说咱们和那个杂志勾结起来炒作，那不就白费劲了吗？对吧？ 这媒体关系也挺重要的，输了可就丢人了。啊，您放心，输不了。
慕容看看表告辞道，
我先走一步，还得去律师那儿一趟，冰冰你就甭跟着我去了。
林总送到门口问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慕容说时间可能不行，到时候再说，就急匆匆地走了。关了门，林总走到冰冰的面前，冰冰并没有站起来，反而往沙发上一瘫。林总好像还是觉得有点不牢靠，问道，
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慕容帮我做了这么多年，鞍前马后的，从来就没出过岔子。林总摇了摇头，
不过行了，你觉得行就行。
他把手扶在了冰冰的脸上，冰冰抓过他的手，林总被拽得一屁股坐下来，直接抱冰冰入怀。
想我了吗？
冰冰娇俏的撅起嘴哑声问，哼，这刚几个小时没见呢。林总前胸被很饱满的东西很凶悍地顶着，腿微软，问道，
慕容没看出什么来吧？
他，哼，他呀就是个工作狂，根本就不走这脑子。老男人叹息了一声，他的叹息像秋天黄昏的土露，扬起尘却带着暖。婶儿一知道诚心没事儿，就开始骂街了，说真不是个玩意儿啊，合着还得他千里之外的爹给报平安，合着他连婶家的电话都不记得，整天吃他们喝他们的睡他们的，归了包堆儿，这一家子就是路人甲乙丙，熬着一宿人家压根儿不知道，见过自作多情的，可是没见过自己这样这么自作多情的。叔说诚心年纪小不懂事儿，婶儿不能同意。小，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都怀程子云了，你看看我这脸色儿，图什么呀？我好歹人念我一声好也行啊。子云在旁边评判道，
哎呦喂，乌溜溜的黑眼圈儿。
叔踹他一脚说，
别挑事儿啊，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诚心男朋友家在哪儿的？
子云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个秘密。叔给气笑了，
你在你爹妈面前还敢有秘密？说。
子云并不吃这套，回了屋。
婶儿说，我告诉你啊，八成是带咱孩子约会去了，这哪成啊，程子云这么小，再跟他学了坏。
叔让婶儿别乱猜，又不清楚事实。婶儿问，不是他带的，难道还是咱程子云跟踪他吗？婶儿表演着，等他回来我得夸夸他，翅膀这么硬，什么时候自立门户啊？嗯，操不起这份心。
别，我批评他就行了。
叔真不放心这老婆，什么难听话都敢说，天天追他后头擦各种屁股，这是爱呀还是命啊？
小说《穿动物园的女编辑》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赵赵，演播小曾，编辑张璐。